这是台湾的声音。也是台湾的声音，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发噩梦的声音到自己的朋友、自己一些队友、自己虐待。
未来你打算在台湾定居吗？
可以的话当然定居嘛，这边怎么说也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小部分人，你没有公益，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那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思考让我们自由，就要听晚报，听见新闻之外。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就要听晚报节目，我是张婉如。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五，我们在礼拜五的节目呢，会邀请央广的线上记者来到我们的空中跟大家对话。其实跑新闻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可以看一个政治明星的起起落落，甚至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政党它的风起云涌。这什么政党呢？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了。国民党在3月7号，也就是上个星期六，举行了党主席的补选。那我们看到青壮派的立法委员江启臣，他是以84860票，超过68%的得票率，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好，江启臣是谁？他有哪些特殊的地方？还有呢，他的胜选，这代表着国民党的青壮世代接班正式启动了吗？有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希望透过央广记者在采访线上的侧面观察，来带给大家一些新闻有意思的一面。而如果您是央广的忠实听众的话呢，在听国民党的这一期新闻一定都听到他的声音，也就是央广主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记者刘品熙。品熙你好。
是，主持人好。
好，这个品熙呢，算算日子，他跑中国国民党这一条线路已经有7年的时间。好，这人家都说嘛，7年之痒。我不晓得品熙，这个你怎么样来回顾呢？这个党或者是你这个个人在跑路线的过程当中所看到感受呢？
跑国民党这条线7年，其实真的也是觉得还蛮辛苦的。国民党内的高层，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都是所谓的权贵还有精英，然后其实都是比较所谓的比较保守啦，比较老旧势力。那他们相对的，其实跟媒体，他们其实不是那么愿意的去亲近，所以常常我们要去访问会被拒于门外，其实常会有碰壁的时候。那每当这种时候，就会觉得比较灰心一点。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管道可以去经营一些关系，但有时候也是要看上面的人他们所任用的一些一级主管啦。像有一些一级主管的话，
党部的一级主管嘛，像是什么呢？
对，像是譬如说文传会主委、组发会主委，
是
像。对，像之前曾经有一任的组发会主委，他是绝对不会跟记者打交道，多资深的记者他都不会。
我很有个性，好，
对，所以完全不可能从他那边可以挖到任何的消息。那当然有一些是自己本身就不愿意去跟媒体接触，那有一些其实是被下了封口令。
不过说到国民党这7年来品熙所跑的这个路线期间哦，起起伏伏也是蛮大的。好，回忆一下吧，宛如我自己啊，刚进央广的时候，其实主跑的路线也是中国国民党，那个时候还是连爷爷当党主席的时代啊，在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被大家相当看好的一个执政党。但是呢，听众朋友，我跑的那一年哦，刚好有个选举的重要时刻，国民党大败。我永远记得在那天选举开票之夜啊，远方听到电台内部跟民进党那边的央广主跑记者连线的时候，是等于是鞭炮啦，欢声雷动啦。结果呢，当主播问到宛如说：“哎，请问国民党现在气氛怎么样？”我只能说非常的低迷，完全没有声音。因为呢，我跑的那一年国民党败选败得还蛮难看的。但是品熙，这7年来你所跑的一个国民党啊，有开票开出来不好看的时候，譬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总统大选嘛，当然也有再往前推2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开得很美的那一刻，其实那个心情对跑线的记者来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因为那个气氛，当然现场气氛是会差非常多的，但其实国民党这几次来的一些选举其实都还蛮让人出乎意料的。 像他们再上一次的县市长选举，那一次的大败是民进党大胜。其实那一次大家虽然认为说国民党会输，但完全没有想到会输得这么惨。那一次好像国民党只剩下6个县市吧，全台我记得。对，然后像这一次，那在2018的那个县市长选举，那一次的话国民党又变成国民党大胜了，但是其实在党中央那时候的氛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会赢得这么多。现在其实大选常常就是会非常的极端，就是其实事前也很难以掌握，都没有想到会大输跟大赢。
对，像今年初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就拿下了历年总统直选当中的最高票哦，这也是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但是我们这样聊到现在，就是说台湾的政党彼此之间的竞争就是你来我往，有的时候我可以多拿一些其次，有的时候你多拿一些，但是下一次谁不知道。所以来今年现在这个时刻，3月7号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这是一个补选啊，江启臣出现，他的得票率算是还蛮漂亮的，还蛮高的。但是3月7号那天品西去跑选举，看到在整个选举的状况，投票的情况没有很热络，只有35%啊，可以说史上最冷的吗？
对，这一次的确选情非常冷，然后投票率是创下了史上的最低，应该是好几个因素造成的啦。因为这一次是党主席补选，那任期是只有短短的1年5个月，直到明年的8月20号，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4年任期。大家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暂时性的党主席，所以党员的心理相对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跟关键，所以补选的投票率向来都是比较低的。那再加上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国民党在今年初的总统大选才刚大败了，所以你不到2个月就进行补选，其实大家的士气都还很低落，甚至对国民党是感到很灰心的，所以很有可能就不愿意参加这一次的选举。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疫情的影响。那为了防疫，大家的确都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那再加上因为人力还有经费的关系，这次国民党的投开票所是大幅的减少，减少了将近一半。上一次是有506个投开票所，那这一次只有271个。所以很多党员投票会比较不方便，那尤其是国民党的党员大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所以他交通不便的话，加上又要防疫，所以他就比较不愿意出门。
选举再加上防疫哦，在这一次的国民党的党主席投票的当天，是不是有做一些特别的措施啊？
对，本来因为是党中央是希望可以开交通车去接送党员，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防疫的关系，他们认为说游览车上面是密闭的空间，所以最后就还是决定取消，所以就没有开交通车。那在防疫的话，现场当然就是有照政府的一些防疫的标准的作业流程，像是进去的话一定要量额温，然后会请民众要戴上口罩，然后投开票所也是每2个小时就有定时的消毒一次。
哦，是，这也是今年的国民党党主席补选当中很不一样的风景啊，因为过去没有疫情，这一次严阵以待了，即使去投一个票也要注意到防疫的工作。好，一个过渡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但是他的出现呢，一样是党员一人一票所投票选出来的。纵观这一次两位角逐者，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江启臣，一个则是前台北市市长，也就是国民党的前副主席郝龙斌。郝龙斌只拿到38483票，郝龙斌感觉在国民党内应该算是一个老将了，可是怎么会输给一个48岁的江启臣呢？
其实他郝龙斌输大家不意外，但是大输的确就蛮意外的了。因为这次其实总共是有345000多名的党员投票，那江启臣他是拿下了84000多票，那得票率是高达了68%，那郝龙斌他只有拿到38000多票，得票率是31%。虽然江启臣胜出这样的结果算是蛮多人的意料中事啦，但是大家的确没有想到说江启臣会大胜，然后郝龙斌会败得这么惨。因为江启臣他在全台22个县市还有海外党员投票的得票数，他都是超越郝龙斌的。 包括像是在新北、新竹市、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连江县这八个县市，江启臣的得票率都高达了70%以上。那他更在自己的家乡台中拿下了84%的超高得票率。那至于郝龙斌，他虽然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但是他在台北也只拿到了40%的得票，完全没有展现出他曾经在那边执政过的优势。
不过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嗅到一点端倪呢？感觉到郝龙斌比较是代表一个国民党内部的传统力量啊，那江启臣算是新生代吧，青壮派，这两个 PK 我们怎么分析呢？现在的国民党他希望青年人能够出来领导大家吗？是这个味道吗？
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江启臣他是被认为赢面很大的，因为国民党在今年初的大选惨败之后，其实改革的声浪是非常强大，外界都认为说你国民党首要任务就是要先年轻化，那再加上青壮派的立委，他们是取得了党团三长的职务，包括像党团的总召是林维洲，书记长是蒋万安，那副书记长是林义华，最青壮派他们的声势正旺，就是蛮有领导全党的一个气势，对党内这时候整体的方向其实都是有利于被视为青壮派共主的江启臣。那加上郝龙斌他原本就是国民党的副主席，那次国民党大败，即使不能归咎于郝龙斌，但是他在政治责任上其实也很难置身事外，他的声势在选举的过程中几乎是都处于下风的。那不过在武汉肺炎疫情延烧的这一两个月呢，政治议题是完全的被疫情所掩盖了，对于郝龙斌他曾经有后来居上的态势，那加上为了能够投下党主席一票，其实各地的党员都有陆续的在缴交党费，其中又以黄复兴党部的党员数是增加最多的。那大家都知道黄复兴党部的高层是倾向挺郝龙斌的，
对，是比较军系的这一块，而郝龙斌的爸爸是郝柏村先生啊，也就是在台湾很早期以前的行政院院长，也是军人出身的。
对，没错，所以外界一度是认为说郝龙斌很有可能会扭转选情反败为胜，所以最后江启臣他大获全胜的局面也的确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不但赢了，他还囊括了一些黄复兴的选票。比较可能的解释啦，我认为是说因为国民党可能真的是已经输到底了，所以党内各路人马现在都认为说我们先救党再说，因为如果现在还在有派系之争啦，国民党没有办法起死回生的话，那其实你党内的各个派系也没有生存的空间。
所以会不会觉得说现在就连国民党这边也是青壮派的出头天来了？
对，我觉得是。因为虽然郝龙斌他一直强调说你不要用年龄去区分什么是青壮派什么是老旧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确是代表了党内的传统力量还有青壮世代的力量。那郝龙斌他背后支持者除了深蓝的黄复兴党员，他还包括了立委像是傅昆萁，还有全国农会理事长萧景田这些地方势力，但是江启臣他是获得了几乎是所有青壮派的支持，包括像是中央委员连胜文他就有公开力挺江启臣。那在投票前一天的时候，党内的青壮派也都有挂名向党员发出了催票的简讯，像是立委蒋万安，然后许淑华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有发简讯向党员催票，
而且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一代中国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哦。
对，没错，所以江启臣这一次大胜其实某种程度也展现了国民党基层党员想要脱胎换骨的决心啦，就是期待党中央能够大刀阔斧啦，走向年轻化，展现新的样貌，那也希望就是可以摆脱比较封建守旧屈服于保守的一些权贵势力。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新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可以带给国民党什么样的新风貌新气象呢？我们再休息一下之后再回到今天就要听晚报。
Hello， 我是廖威廉。户外空气流通可以避免病毒飞沫的传染，再注意一些小的细节就可以享受运动流汗的畅快哦。第一，运动时随身要携带干净的毛巾，流汗时避免双手碰触眼、口、鼻。第二，运动过后尽快用肥皂清洗双手，在户外聊天时保持适当的距离哦。只要你有正确的防疫知识，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央广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半到十点的全新节目《这样看中国》开播满月喽！为了感谢听友网友的收听与支持，《这样看中国》节目现正举办满月抽好礼活动。想参与活动的听友，只要写下200字以内任何一集《这样看中国》节目的收听感想，并附上您的姓名、地址、联络电话，在3月底之前寄到活动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2020@rti.org.tw。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抽中包括央广雅致提袋与精美纪念品等好礼。活动将会抽出3名幸运听众朋友，欢迎踊跃参加。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就要听晚报节目，我们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6:30到7点播出。那今天是礼拜五，我们跟央广的记者一起连线聊聊新闻。而在这个礼拜呢，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也是个崭新的发展，也就是48岁的江启臣担任了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这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来台之后啊最年轻的一位党主席了，48岁。我们要连线的是央广记者刘品熙，品熙，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江启臣在11号的时候第一次主持他上任之后的首次中常会，在这个中常会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江启臣他上任之后，他是在11号主持了首次的中常会嘛，有发表了公开谈话。那为了慎重起见呢，他是全程是照稿念的，没有脱稿演出。不过现在的江启臣，他即便是没有稿子，他也是可以侃侃而谈，对答如流的，跟以前的他相比其实是天壤之别的。他过去是在2010年被马英九延揽，然后担任行政院的新闻局长，那也是行政院的发言人。那时候的他才38岁，更年轻，
也年轻哦。
对，
不过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学者的身份被延揽担任发言人吗？
对，当时的行政院长是吴敦义。那大家都知道说吴敦义他是很辩才无碍的，对，面对记者他总是可以侃侃而谈，所以其实江启臣他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那加上他初入政坛又不是吴敦义的人嘛，也不在，所以他就不在核心的决策圈中，在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其实不太能够拿捏，不知道该说到什么程度，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生怕出错。所以当时他几乎都是看着新闻稿在照本宣科。
对，不过那时候因为他38岁，也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想要培养一个从学界出身的新人进入党内，甚至在未来其实国民党也规划他很多次的参选嘛，他也担任了立法委员的职务啊。
对，所以那时候提拔他其实真的也算是党内的培育人才的一个好的做法啦。那江启臣他是在当新闻局长当了2年，那他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就辞掉新闻局长，然后他就去代表国民党角逐了台中市的立委，然后也获胜了。那经过选战的洗礼，然后又有民意的加持，加上他在政治圈也有了一些经历，所以他进入立法院之后，就让人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完全不同了。他变得有自信很多，然后加上其实他的外形不错，学历也很耀眼，所以他就成为国民党青壮世代里面的领导人物之一，也让他进而可以在国民党大败之后被赋予振兴国民党的一个重责大任。
是，不过说到国民党大败哦，但是他现在担任党主席其实时间也不长嘛，因为品熙说到明年的8月20号的任期，其实这段短短的时间，我们很好奇他怎么样大刀阔斧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革呢？
其实江启臣他要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班底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因为你要改革，你当然你班底要先就位嘛，这些人选也很重要。那他在当选的当天晚上在党中央发表谈话的时候，他就说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党务人士就定位。那他也强调说国民党现在需要改革，那改革最重要的是做事不是人事，大家要分的是工作不是分位置。其实江启臣在补选之前就已经有提出他对于国民党改革的3大政见了，包括要党务改革，要政党路线，还有人才培育。 那他一直强调说，国民党这一个百年政党需要重新设计，就像很多百年的品牌一样，除了保有经典，你也要创新改变，也要推出新的商品。那他就提出了很多创新的做法，他特别强调说，国民党的组织一定要扁平化，所以他要在中常会的授权下建立一个11人的集体决策平台，那成员包括了立院党团、党务系统还有地方的首长，然后要进行快速的决策。那江启臣也强调说，国民党一定要跟上时代，走向数位化，所以他未来要在主席办公室下面设一个数位行销科技长，要提升国民党的网络战力。
是，现在人家都说有陆军也有空军嘛，我不知道海外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空军也就是秉熙刚所说的网络战，所以国民党，
对，因为国民党一向在空战这一部分非常非常的弱。
对，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一个最年轻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现在要打空战了。那但是他会不会也产生很多的包袱呢？像你刚刚说到，他有很多期待，希望至少组织扁平化，甚至组成集体决策平台，快速的反应。外界也会有一些怀疑啊，就说你是不是要剥夺中常会的决策权？因为现在国民党本来就有中常会，而且是行之多年的一个决策组织啊。
没错，这一点其实外界像是还蛮质疑的，所以江启臣他在11号的中常会就特别的澄清了这一点。他在中常会中就有说，中常会是国民党组织章程中明定的最高权力机构，那负责党务的运作决策、党中央禁用人士的追认，还有党内公职候选人的提名讨论，这些功能不能被取代。所以他有强调说，未来的集体决策平台会跟中常会相辅相成，让国民党的战力倍增。因为他认为过去国民党总是给人反应太慢、不接地气的刻板印象，所以他成立这个集体决策平台，是除了党主席之外，他还会纳入像是有党的秘书长、立法院党团干部，还有一些地方的县市长代表，还有一些中常会的代表。他是为了要让国民党在面临外部事件还有一些政治攻防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快速一致的表现，不会再多头马车反应慢半拍。那至于他实际上到底要怎么运作，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他所希望的功能，那其实目前还很难说啦，恐怕还是需要经过一些磨合才能看得出成败。
而且甚至这个决策平台会纳入谁，我们也可以嗅出未来国民党发展的一些端倪。因为如果还是一些老面孔的话，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再来，其实谈到一个大家也很关注的是国民党在未来的两岸关系的走向，特别现在是美中霸权的一个当口，中国国民党的两岸路线究竟是什么呢？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有多说些什么吗？
总统大选大败之后，外界就认为说两岸政策是国民党的败选的一大败因，那党内其实检讨两岸路线的压力就倍增了。那在两岸政策方面的话，江启臣他在选前的时候就有说，九二共识已经有一点旧了，现在年轻人未必认同这个共识可以代表我自己的立场，所以他需要重新被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去调整这个两岸关系，都必须要坚持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不过江启臣他在9号正式就任的时候，他在发表他的就职谈话，他其实是没有提到九二共识的，只有强调说国民党要先赢得民众信任，才能有意义的谈两岸。那再加上在选前的党主席补选前的最后几天，在党内的一些 LINE 的群组有出现黑函，他们把江启臣两岸主张里面的台湾优先是扭曲成了台独优先，所以加上江启臣他在就职谈话的时候没有提九二共识，所以大家就现在都很好奇他的两岸路线到底是什么。那在11号的中常会里面，其实就有中常委有发言了，希望江启臣他可以对九二共识有更清楚的说明，不要造成党内的疑虑还有媒体的揣测，也希望江启臣他可以更重视两岸关系。那江启臣是向中常委表示说，国民党的两岸论述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现在党已经成立了改革委员会，那未来会透过讨论大家凝聚共识， 在党内形成共识前，他都不会对外发言。
是国民党的两岸关系政策的确很受到大家的瞩目。不过另外一件事情，最近大家更关心的就是，通常啊，国民党党主席当选的这一刻哦，不久之后呢，习近平，也就是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呢，就会向新任的党主席致贺电。不过到现在为止，品熙，你有听到国民党这边收到习大大的贺电吗？
没有，的确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收到。
是不是有点不寻常啊？
对，这的确是第一次国民党主席当选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没有发贺电给国民党，这是第一次，的确是很罕见。其实对这个情况，党中央内部他们当然是不愿意多谈啦。
嗯，
他们只是表示说啊，一切尊重对方。那江启臣他本人也是说，那就尊重中共当局的考量。
好，不过说到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哦，我们最后来总括一下，他现在有哪一些重要的任务得赶紧的面对的呢？
其实最近党内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罢韩这个事情。罢韩团体他们是已经送了第二阶段的联署书，那只要审核通过的话，其实最快六月中就会举办罢免投票。
嗯，
那现在大家认为说国民党现在一致要面对的外部危机，其实就是要帮助韩国瑜去度过罢韩的危机。所以江启臣他在11号中常会就有提到说，他跟韩国瑜已经约好要见面了，那他会亲自的去听韩国瑜到底需要党中央提供怎么样的协助，那讨论了之后党中央才能够有下一步的配合的行动。所以现在全党的行动就是救韩国瑜，那这也其实是第一次党中央有明确的说法跟表态，就是在罢韩的这件事情上。
现在对江启臣来说，第一关也就是六月中罢韩危机能不能安然的度过了。好，不过一开始我们其实也跟品熙聊到说，这一次的国民党党主席的补选啊，他为什么叫补选呢？因为明年8月20号会有一个完整任期的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所以明年的党主席是不是大家也慢慢的在推敲，到底会是谁出来很重要？是他掌握了2022年的地方选举，还有2024年的立法委员、总统大选的提名权呢？
这一次江启臣他是一个1年5个月的过渡党主席，但是如果他在这个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如果真的能够大破大立，做出一些让人民有感的改变的话，那其实对于明年的党主席选举，还有之后2022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4的总统立委大选，其实都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因为如果代表改革、代表创新、代表求变的青壮派，他在这目前这个阶段，他真的能带领国民党走出传统守旧，而且能在两岸政策上走出一条新的路的话，那其实明年的党主席之争很可能就会变成由已经做出成绩的青壮派继续的来领军，那党内的权贵跟精英恐怕应该是没有再掌权的空间了。那明年的新主席由谁来担任的话，当然也会直接的影响到之后的地方选举还有总统立委大选的布局，那届时党内的年轻世代势必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那国民党断层已久的青壮世代就可以慢慢的衔接回来，那对国民党未来长远发展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所以现在我们聊到最后，其实品熙有一首歌感触很深，要送给百年政党中国国民党，是哪一首呢？
再出发。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常会在球赛或者是选举的造势场合中都会听到啦，它很激励人心。
哦，这是国民党的场子常听到的一首歌吗？
对，国民党场子常会听到。那国民党现在的确需要重新再出发。
嗯，
所以这就用这首歌来代表国民党重新出发的决心跟气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好，这个国民党百年政党哦，能不能再出发出击成功呢？我们就要来继续观察江启臣他在接下来的任期会有哪些作为了。好了，今天节目也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央广主跑国民党中央的记者刘品熙跟我们所做的连线。
听众朋友，拜拜。
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想法，欢迎随时来信给宛如。我们节目专用的电子信箱 email 是 wan@rti.org.tw。好，我们下礼拜一再聊喽，拜拜。